到今天的解药小姐，我是大家的主持嘻嘻。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杨。
然后今天呢，我们还就是邀请了两位客座嘉宾，第一位是艺术相关从业者小童。
嗨，大家好，我是小童。
然后第二位呢是玩摄影的七仔。
Hello， 我是七仔。
其实今天我们想要探讨一个话题，就是说，感觉近几年来，大众越来越多的去走入了美术馆或者是画廊这种行为。那我其实在这里想问一下各位，你们有经常去画廊啊，或者美术馆啊，或者是这种习惯吗？音乐厅啊等等。
有的，
经常去。
哦，经常，你因为你是搞那个什么的嘛，你会自己举办对
策展的是吗？小童。
小童应该是还要自己办展的那样子。
对，办展然后策展什么的，这种感觉。然后我去的话，一般都是主要是去看作品，然后以及学习这个展会的现场的这个存放方式，或者说这个策展方式，以及它的这一个展会的一些除了作品以外的一些东西，也会纳入我看展的范围。
嗯，就其实这个就涉及到蛮专业的一些个知识领域了。那七仔呢？七仔你自己就做摄影有办过就是个展吗？或者是？
我在策划我的个展，但是我可能还要沉淀一些一两年吧，因为我觉得现在心里还是比较浮躁。但是关于看那个艺术展呢，这类各种各样的展我都蛮愿意去的，蛮乐意去。
嗯，那小杨呢？
嗯，对，我也是蛮喜欢去看展的。对，我今天的一个角色呢，就是喜爱艺术的一个看展人这么一个角色。然后因为最近两年疫情不是比较严重嘛，然后大家现在就是人大家都身在东京，这个应该是可以讲的，因为之前有提到过。然后东京是前两年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很多展其实都延期了，就刚好今年呢很多展又开始慢慢的活跃起来，又开始重开的时候，大家就会想说一起去约着去看看展之类的。
对，就还蛮兴奋的，因为最近有一些还蛮有意思的展。
对，
那所以你们去看展的时候会提前要做一个攻略吗？是说啊，我们今天看的是一个当代或者是古典艺术啊诸此类的，会要做吗？
嗯，我是一定会做的，就是我不会很详细，但是我会看它大概的一个介绍，然后包括拿到他们那个小宣传单，然后就会仔细去看。
那小童呢？
我一般看展呢，就是有一个想说有一个核心想看的展，然后我去专门看那个展，然后看完那个展之后有剩余时间，我会再去周边逛一些，去寻找一些我可能出发之前并不知道的一些展，或者就是经常去的那几个地方都溜一圈，或者当场查一下，就是而不是，但是专程去的话，只会有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主要的想看的那个展，对，其他都是突发奇想，或者说寻求一种邂逅的方式去看到的一些其他的展。我最多的话一天能看四个，因为我看的比较快。
其实这样还蛮有意思的，因为有的时候就会带给那种意想不到的惊喜嘛。那七仔呢？
我不会做，并不是因为我不重视这个展或者怎么样，而是说因为我觉得很多艺术家很多展他的东西是很私人的，很私人化，特别是现在一些现代艺术，所以说我可能会先看一遍，我看展会看很长时间一个展，我会先看一遍，然后我自己的感受，然后我再去看搜一下这个作者的他的往期作品啊，因为很多时候他的每这个展他的作品实际上是不完全的嘛。
对，
然后我再去思考一下，再通过作者想让我导入的思考再去想一下，大概是这样。
对，因为其实每一个展跟策展人的那个就是他带入了策展人的个人主观就是情感，可能就比如说梵高展吧，世界各地都有的是按着他的什么 时期，有的是按着它的什么最著名的一些东西啊，就是还是跟策展人也是确实是这种私密化的东西，我个人还是蛮赞同七仔的，就是我也是属于那种大概，我知道我今天要去的是个谁，然后。至于就是宣传册上说的呀，或者是影评人啊，就画评人啊等等那些的话，我就先不看，然后先自己去感受，感受完了之后，再去查阅一下，或者是如果感兴趣的话，其实最近我们去过的一个展，是我跟小杨去的那个小童办的个展，双人展。
啊，双人展，对，
那是一个当代艺术展吧，相当于，
啊，
如果非得定义它的话，对。
当代艺术装置还有绘画的一个，这么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小展吧，就可以算一个小的双人展。
对，其实我跟小杨这一次去看这个展最大的一个惊喜，就是我以前从未有过的那种经验，就是说，我先对他的作品，就是当着作者的面，然后一顿我自己的看法、想法的输出，然后我再逮着他，就是说那你觉得是什么感觉呢？然后我觉得这种逼问，就是当事人的这种感觉也特别有意思。那所以就是现在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吧，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素质教育普遍提升了之后，可能更多的人愿意去了解艺术、走进艺术，或者说艺术越来越因为互联网的原因，确实更贴近我们的生活了。然后就有好多人，他们就选择去走美术馆，但是也有一个现象呢，我们可能在国内的话，我觉得全世界应该都有这种吧，就是其实他并不喜欢，或者是并不在意，他只是去那种美术馆打卡这种现象，你们觉得呢？你们有什么看法吗？
觉得这个，这是个普遍存在的事情，就是大家，作为一种娱乐的方式存在，去在周末啊，或者说这种空余时间去逛一逛展览，就跟看电影啊之类的去游乐场，其实是同样的心理，我觉得。只不过现在的人们的娱乐的方式增加了，包括这么一个全球化的社会，很多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也会在各个地方办展，包括在国内办展，包括在东京办展，就很多机会接触到一些很遥远地方的一些艺术家的一些作品，所以说对大家来说还是其实是蛮新奇的吧，我觉得。当然，看电影也有些专业的影评人会对这些电影做出一些专业的评论，我觉得看和大部分人还是看个乐。我觉得现在这种当代艺术的发展以及这种美术馆的发展，这种所谓的公募展也好，这种企划展也好，去看个乐的人肯定是占大多数的，但是也不乏有一种真的是想去钻研的或者研究的人去参与到这个观展的活动里面。
对，其实我们在说这个，就是说有的文章啊，在网络上一些文章就批判，就是说这个网红打卡美术馆的这个现象，它其实也是有双面性的。我觉得，就是我也许是我们架构在一个吧，就是把美术馆视为一个特别神圣的地方，或者区别于其他娱乐方式的一个地点，然后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带入，但。可是为什么就是说，美术馆之于其他的娱乐，它是那种特殊感的存在呢？你们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吗？
因为它更偏向于单纯的追求美的一种，因为你像电影可能有娱乐化啊，比如说或者是什么剧本杀，或者是现在的密室啊这类的，它其实更偏向娱乐化。但是美术馆给人一种毕竟大部分人会觉得艺术是比较高的一个位置，所以说
就
就是
是
这样。
艺术，就来源于生活的，却高于生活的那种感觉。
对，所以说，对于现代人来说，就是美的需求实际上是慢慢被提上来的。因为，之前我们也聊到了，就是从现在社会，特别是以中国来说的话，因为中国属于一个快速发展阶段， 再加上中国这几年的"内卷"这个词被无限的放大之后，其实人们会越来越多迷茫，然后心理疾病、亚健康状态的人也越来越多。所以说，每个人都在找一些出口。你包括现在这种高度的娱乐化，其实就是一种出口。那也有一些人会觉得，这些东西并不能解决他们根本性的东西，他们可能会去，学习或者是听心理学或者哲学的课。那这些东西实际上是有一定的门槛的，就有一定的学习门槛的。那最简单的方法可能就是去美术展，去感受，他哪怕不懂，但是这个氛围他是能感受到的。所以说我觉得，所以说从美术进入美术馆，大众进入美术馆，实际上对于中国的美，对于美和意识，就是意识的要求的人越来越多了。
小杨呢，就作为一个自己是个人，是比较喜爱艺术相关，你为什么喜欢呢？啊，这个问题就太难了啊，这个问。
对，为什么喜欢？就是可能从小都喜欢吧，就只能这样回答。
那你觉得就是说这种现象是好的，还是就是说不太好的？就比如说就单纯的我去一个美术馆，我不在乎这个作品是什么，我只是想要拍一个，我站在那里的照片，就是那种气得懂的应该，
我懂我懂，因为我也有遇到过啦。就是我觉得可能还是分场合吧，比如说一个很需要很静下心来去看去欣赏的画展的话，我当然觉得你很直观的一个感觉就是你影响到我了。你在那边就是挡在画前面的话，我没有办法看到画全部的样貌，对吧？然后还有一种可能很商业的展的话，我其实。就我也没办法评价，他可能就是一个网红打卡地，他的那个，对，他可能创造出来就是为了去带动一些流量啊，然后一
比
些
如
热
说
度，
像，
反正有很多一些资本
就
的原因
像一
在里面，
些展的话，比如说像那
对，
个史努比跟什么什么联名啊，或者就是村上隆的一些展啊，就我觉得这种确实，你去拍照，你做的那个就是太阳花里面簇拥着拍啊什么的，都完全没有问题的，也是说那种互动感吧，互动感比较强。比如说，现在美术馆的形式也越来越多样了，有沉浸式体验的美术馆，其实那个完完全全在我的感觉啊，你们有没有去过了？就在台场那边。
青木老师的那种，
啊啊，对。
去过
那个灯光秀
其实
吗？
那个我，对，像灯光秀啊、水啊，它就是连在一起。我觉得那个完完全全就是想让大众去，体验一种与生活不一样，就是抽离于生活之外的一种直观的，就是所谓的
视觉刺激。
纷繁芜杂美啊东西，对，视觉刺砸给你的那种。那个你去拍照等等，我觉得就还蛮正常的。哎，现在就是说，你们专业就是去，就是这个也不算专业吧，就是艺术从业人员，你们见到过各种各样的就是艺术馆的形式吗？你们印象深刻的是，就是可以介绍一下，分
我
享。
觉得现在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大家现在在做的这种，三年展或者双年展这种形式的，并不局限于这个艺术馆或者说单一的建筑的内部的展示，可能是野外的展示啊，以及整个这个像威尼斯的双年展的这种，以一个区域为据点的这种周边的这种散落式的这种展览方式啊，包括，像你说的，那当然这些打卡行为很大的一定程度的带动了一些旅游业或者区域经济的繁荣的这种是很有积极作用的，这种感
确
觉，我
实
觉得，
是。
对，我对这方面还是挺感兴趣的。但是传统方式的这种所谓的户外 Eco Cube 就是白箱子，或者说就是内部刷得很粉白的这种感觉，粉刷得很白的感觉，然后这种作品一件一件的陈列这种方式，也可以说是一个很传统的一种，或者说是在当代是一个 很习以为常的一种展示方式。但是其实并不是所有的作品都是适合在这种空间展示的，有些作品它可能在特定，它只能够存在于特定的地方，它并不是可以辗转于各个美术馆，或者说在哪里展览的效果都是一样的。这种地方需要重视的。所以说这种所谓的场域特定的艺术，其实我对这方面还是挺感兴趣的。
对，哎，其实也就跟戏剧也是一样的，就是你的舞美，就是你的舞美设计啊，乱七八糟不一样，或者说是，就是它的台位不一样的话，就整体感受就不一样了。那他去，哎，其实想到这个还蛮有意思的。有些人，比如说是喜欢一个画家，比如说就举一个特别知名的梵高吧，那我还是。刚刚也说过了，可能就是根据策展人他想要体现的那种梵高的不一样的那个感觉，但是好少，我身边是没有啊，就是有人一直去追梵高各种各样的展，不管他在哪儿。但是你要说音乐的话，他好像是有这样的啊，就比如说喜欢 Billy 的呀，就他今天在这个场开我也想去听，明天在那个场开我也想去，但这样的人还蛮多的，这也就蛮有意思的哈。
对，但是我觉得所谓的音乐会或者这种更多的是去看一种 action，这种感觉，它每一场虽然都是唱的一样的，可能是一样的曲目，但是每次的都是独立的，都是一次新的再创作可能。但是像梵高的画这种东西，它不管辗转于多少个场馆，可能都是那一幅。有的人就是喜欢那一幅，有的人喜欢这种变化中的，在同一件事物在不同场地的这种变化中的这种统一感，所谓的这种音乐会啊之类的。演唱会啊，这种追星的方式，我觉得，还是有些区别的。
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个人的感觉是，我自己去看展啊，或者是，看画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东西是特别私密性的，是我跟作者建立了独特的联系的，就是它好像区别于其他的艺术形式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感觉，你们会有吗？
会有，特别是在当代艺术的领域中，
对。
确实会有这种情况。这是因为，在这个上个世纪吧，比如说进入近现代以来，像以前的文艺复兴也好，之前更早的一些达芬奇的时期也好，其实绘画作品或者说当时所谓的艺术作品，更多的是体现出他们一种礼拜的价值。他们主要是集中在于这种宗教绘画呀，或者这种记录神明的这种。这种感觉的绘画是很多的，就是在过去基本上就是为了这个而绘画，但是到近现代之后呢，这种礼拜性的价值其实转移成了一种所谓的 exhibition 这种展示的价值，就是更加的把这种依赖于神明上的东西更加的变为更加的私人化的，从这种到。普遍性变成了一种极具个人的这种表达、这种展现方式啊。其实，这也是一种所谓的 expression 吧，就是一种自我表现。过去可能更加在意的是一种 representation，就是所谓的表象或者说再现。包括在柏拉图时代也好了，像柏拉图的这种他的那个绘画的，像的国家里面也说过，就是神的世界，所谓的叫 idea 或者说 idea 这个世界。然后，对这个世界的一种模仿是，创造了我们现在的这么一个，现实世界。然后艺术呢是这个现实世界的一种再现，就是艺术其实不是凭空出现的，它一定是有迹可循的，就是它是一种 representation。所以说，其实艺术作品其实离我们很遥远，其实离这个神的世界也很遥远。特别是在这个，在这个。现在这么一个大量复制和消费的这么一个时代的话，其实像过去的那种所谓的气场，从艺术作品的气场，就是大家会对艺术作品觉得有种神圣性，就是所谓它的礼拜的价值，或者说对这个美术馆的一种尊敬，可能慢慢消失，这种气场在消失，这种灵光，就是在这种大量复制、大量消费的这种现代主义社会。它在逐渐的消亡，所以说更快的，更有可能是变成一种快消的文化，就是一种变成一时的风潮，变成一种比较媚俗的 形式的一种展现，就是大家去追一个时尚，追一个风头，谁火，大家去那里拍一个照片，去那里发个微博或者说小红书打个卡之类的。那其实这也是从过去的礼拜的价值到达现在的这种展现价值的一种演变的一种造成的一种结果吧，对我来说。
对。那其实就是说，还有一种现象是，有一些人他因为看不懂，他怕看不懂，就是说我们现在美术馆、当代艺术，尤其是当代艺术吧，很多装置性啊，就是它跨越了媒介，所谓的这种艺术形式，有些人看不懂，他想去看，但他害怕走进美术馆，这也是一种存在的现象，就是他害怕，他害怕他进去，他看不懂，然后就显得自己很怎么样了。就是对于这种的话，你们作为一个就是咱们就共同的作为一个，也不是说资深的啊，老去美术馆，但我是从来不会害怕，就是自己看不懂就，对。那至于这种情况的话，就是两位就是艺术从业人员，你们有什么就是想法或者想对他们就是这种情况有一个什么解吗？就是建议啊，或者是。
我是觉得现在你怎么样看的，就是你几个人去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从一个其他角度来说的话，比如说在日本，是或者是一些其他一些发达国家，是他们约会的地方会选择在美术馆，就其实蛮多的。你去看展，经常会看到一些情侣，然后他们也是打卡或者怎么样，但是。你会觉得这件事情，进入美术馆，通过可能这么多年的社会发展，它已经是使美术馆的门槛变低了，就进入的门槛，因为它其实，跟本土的消费比的话，其实它的门票一般都挺便宜的，相对来说的话。
那他如果看不懂呢？他就觉得他看不懂。你这是什么放根香蕉，放根馅儿啊？然后就说啊，你这是你的艺术。哎，我看不懂。我天哪！
对，我之前不是有一个很著名的笑话，就是，一堆人看在当代艺术展，然后看着一个拖把，然后半个小时之后，扫地阿姨拿走了这件事儿。
对。
就刚才也说了，这东西有很多东西，它就是很私人的。而且它可能就是卖的一个想法，它根本不是卖的这个件东西本身。这件东西本身，它实际上没有什么所谓的艺术价值，它卖的是一种思考。但是有些人会花钱买这个思考，是因为他或者触动他某个点。但是对于我们大众来讲，它可能是一个噱头。也可能他只不过就是一看一乐的东西，我们不是作者本身，我们没有必要非要理解他所有的意愿，我们是去欣赏东西的，是去思，就是所有的艺术品是引发我们思考的，而不是让我们，就完全建立我们的所谓的思考体系或者艺术欣赏体系的，所以说看不懂没有关系，不用感觉到任何羞耻，因为。我刚来是，我不是刚来，我看艺术展的时候，一开始就觉得这啥呀？就我包括到现在，我还是会去看很多东西，我还是觉得这啥呀？但是我看不懂，我不会觉得有任何那个什么，因为我一看一下隔壁迷茫的眼神，我就觉得，我还是挺正常的。
对，而且其实，在看展的过程中，就是说你去了解这个作品。你到底了解了多少，或者你到底看没看懂，它并不重要。它重要的是，它引发了你的思
对，
考。
对，我觉得思考非常
就
重
是
要。
我们在这么快餐社会下，就所有的东西就是白给到你，砸到你脸上的情况下，自己去看一个你看不懂的东西，然后你引起你的思考，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脑部锻炼了。就像你去体那个健身房去锻炼一样的那种感觉。就所以，如果有这种，就是说啊，我其实挺想去看展的，但我怕我特 low，我进去我就看不懂。有这样想法就完全不必，没有人就是说他能知道，就是作者完完全全都在想什么。作者，你又不是作者， 就算是作者，他今天看他的作品，跟他明天看，他自己可能也有不一样的想法了。
对啊，不是跟小童一样说你们自己看自己想，你们觉得是什么就是什么，就不要来问
我。
我
觉得就是很重要，就是，在我看来，就是你看到什么就是什么。其实作者的意见什么，你完全不用担心。就是主要是你是怎么看待他的，而不是说作者是怎么想的。你不用去被动的接受作者的想法，这个，而是你去接受这个作品传达给你的你自己的想法，就是像照镜子一样的这种感觉。就算你觉得这个作品，你完全没有办法 get 到，也没有办法激发你任何的思考，没关系，这个咱俩有的是，对吧？还有下一个。
我之前听过一个说法，我觉得我大部分同意，就是观众是完成作品的最后一部分，所以说是你在参与这个完成做这个艺术品的过程，你思考了，就是我思故我在嘛。所以说你就是不停的思考，艺术品引发也思考，同时你会更加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独特性和就是存在感会变得更强。其实我觉得这挺很好。
对，那个七仔，那你就是说之前你想做一个摄影展吗？然后你是单纯的摄影展呢，还是就是说有装置艺术啊这样子，还有影视？
我单纯的会做一个摄影展吧，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做一些比较所谓当代艺术的东西吧，就是一些所谓的就是简单的装置，因为我这个手工也做不了过于复杂的东西，就是我可能会传递一些我一直而来的一些感受，但是他们能不能感受到就无所谓了，就当那是一个我摄影展的视频就好了。
那所以你一般情况你的摄影风格是什么样的，或者说你会一般摄一些什么样的？
灰暗阴郁，然后但是带着一种灰的强烈，我更愿意去拍这种东西，但是实际上很痛苦，就是我更愿意拍这种东西，但是因为我自己接受不了，就是我内心接受不了，我每回我是那种要把我自己扒开，把伤口扒开，我才能去创作出好的我真正想拍的东西，但是这个过程非常非常痛苦。
对，那就其实这个跟小童前面说的也是，就是去看他的展，他就是说我是在一个那样痛苦的情况下，那样的情绪下去创作这样的一幅作品，我们可以看到那个作品上面就是说一些凌乱杂乱甚至肮脏脚印乱七八糟的东西，确实对于一个艺术创作者本身来说，创作过程有的人他是享受，有的人他是痛苦。对的，那所以
每个人的痛苦每个人来源是不
一样的。对，灵感的所谓灵感的来源，或者你创作本身动力的来源吧，原动力。有些人他就觉得但是我们前面说到的那个天哪，我现在脑子不太好使，就是那个眉毛连在一起的那个莫斯科，那是莫斯科的那个画家叫是卡了，叫什么达，叫什么
卡罗是吧？
什么是卡罗吗？眉毛连在一起的那个女画家，就是什么德里达。
我知道是谁，但是名字我忘了。
什么弗里达还是叫？就是
弗里达卡罗，对，弗里达卡罗。
你想他其实当时也是下半身就是说是不可以行动的，基本上是那样的嘛，也是出了车祸严重的什么的，然后他开始在他的绷带上先是画一些漂亮的图案，你看到他的画的时候你会觉得色彩非常的艳丽，然后可能给人的第一观感是那种充满生命力的，但是其实在看他自我的自画像的时候，他是镇定自若，或者就是血本有一点点痛苦，或者是那种痛苦过后冷静的那种神情所在的，我觉得这种东西也是我特别喜欢去看展的，或者是看别人就是艺术的一个点吧，就是 你透过现象看本质的那个，去挖掘他那个当时作者心里面的一些想法或者什么，就会让我觉得，就像七仔刚刚说的，我有一种存在感，我建立了某种跟作者独特的联系，就会有一种存在感这个样子。所以这点还是蛮神奇的。那小杨呢？你如果就是作为一个非艺术的从业者，你有没有幻想过某一天你会自己办一个展柱之类的？
我其实之前没有幻想过，但是我一直有一个怎么讲不成形的梦想。我之前也跟可能跟 Kiki 之前有讲过，就说我总有一天会想要去，学一个艺术相关的一个专业吧。然后之后其实你说要开个人展什么的时候，倒没有那么一个画面，但是。前2周还是前2个月的时候，Kiki 不是有说想自己在家办一个展吗？我就忽然觉得，天哪，就是忽然很近，
对，
我就觉得特别的妙，这个感觉。
我其实因为我其实也跟在座的就咱们四个都聊过这件事儿，我特别想做一个展，它其实就是把框架告知你了，可能跟小童的那个相反，就是小童的艺术是它完全没有框架，它的东西就放在那儿。你随便去想，你随便去思考。但我个人的，我的话，我想跟他相反，我就是给你一个我这个展的名字就叫意外。我想要观众就是去探索这种意外感，可能就他探索下来就是根本没有任何意外，这也是一种意外。我就是想透过一些这种稍微有点戏谑的手法去做这场展的一个感觉吧，包括也是。地方也是选择在自己家里面，那冰箱它不是在不是不不再是冰箱，就任何我觉得其实，当你发现，艺术就在生活，因为我们觉得科学啊特别的神秘，可是我们不会觉得就科学也很复杂啊，但是我们不会觉得去排斥科学啊等等，然后但是艺术其实也是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可是我们有的时候。有些人那就稍微就有点排斥艺术这个事情，他觉得艺术离他很远。那我想做这个展，就是所谓的意外系列，也是透过各种各样的意外，就告诉你艺术就在你家，或者就在你身边，就是这样的一种想法吧。这个也是我作为一个非艺术从业人员，我觉得想做的事情，其实大家都可以做。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那个思维传达，不管是你通过绘画形式、摄影形式，还是音乐形式，你思维传达，每个人都有这个权利，不是吗？
哎，其实你刚讲的时候，我忽然想到，我觉得邀请朋友来家里，其实也是一个看展的过程，你不觉得吗？就
对
是，
啊。
对，我觉得很神奇，因为我之前就是不是前一阵有去参加那个就是一个油画的体验班嘛，然后就拿回来一幅画，挂在那边的时候，我就想，因为我之后也会想要继续去那边嘛，然后画回来之后。之前是没有想过，就是展出之类，就想摆在家里，就朋友来的时候，就是看一看啊，然后，就是有给一点什么小建议之类的。我忽然一想，这不就是一个展吗？
对啊，这就是一个
对
展
不
示。
对？
对啊，如果那个画它就一直挂在我的日记本里，它藏在我的那，它就不叫一个作品，因为它没有观众。就首先，它成为一个作品的销售必须要完全，但你这个展示出来了，我看到了，它就变成作品了，你的艺术作品了。对啊，
对，
就所以就是说，艺术还是蛮息息相关的嘛。
是，
然后所以就是，咱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就关于大众走入或者不走入美术馆，然后也聊了就是，哎，对哦，小童，你是做就是说什么艺术的大概类型？你拘泥吗？
我是做，就是当代艺术，就也没有说特定的什么的这种分类之类的，就是我会根据我的 理念或者想法去，按照每次不一样的去选择不同的媒介去尝试一些创作，也就是主要还是在于一种行为吧，就是创作这个行为，而不是说具体于某种艺术语言一词艺术语言的语境之下进行创作，或者说一定得用这种媒体作为自己的个人特色或者怎么样。当我觉得需要的时候，我也会去尝试做摄影作品，也会去尝试做雕刻作品，包括绘画作品。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有可能的啊。我不愿意去放弃这些可能性而限制于一种
所
单
以
一
就
的
是
创
咱
作
们
媒
都
介。
可以一起合作，就那天去看了一个特别那个，那是
啊，
在
没问
哪
题
个
啊。
楼上的那个展来着？咱们那天就意外碰巧，啊，爱马仕楼上
爱
摄
马
影
仕
展，
楼上
它
面的那
所
个
谓的
摄
摄
影
影
展。
展吧，就是它也，比如说是复刻，再复刻，再打印，再摄影，就是那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也就是挺有意思的，就是当时我是邀请七仔帮我拍了几组画，啊不是几张照片，然后我想把它弄出来之后再进行绘画，再进行二次创作，在那个绘画上面，就是在那个小心上面再做一些绘画的一个点，然后其实这个就还蛮有意思的，我觉得我们以后多交流啊，多弄，多碰撞各种可能性就蛮好玩的。然后在这里就是小私心吧，给大家打个广告，小东有一个艺术展是在10月份吧？9月20号
到10月1号，
对，然后我们可能在评论区里面会打下，如果在东京的朋友呢，喜欢或者感兴趣的，就可以去走进这个美术馆，然后跟他聊。然后七仔呢是一个，应该的，
啊，
应
谢
该
谢
的。
大家，
哎，不，为什么？
但没事，
然后七仔呢是一
哈
个就
哈。
是摄影非常棒的一个，反正我个人觉得他的个人特色我是蛮喜欢的。然后啊，但是你提出你的要求。他硬着头皮也可以完成，比如说，我想拍百花丛中就是我的那张美丽的照片，他也可以做到了啦。然后，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在东京的朋友也可以找七仔约拍这样子。
我是其实觉得，就是在各个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和中国相比，有一点，为什么大家现在进入美术馆的越来越频繁？有一点我觉得对于我个人来说，或者是对于我这代人来说，感受比较明显，因为我可能是在座最大的，我91年的啊，然后，因为我那个年代就是学习压力会比较大，可能更要每年都在增加，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是减负的前一年，我正好是减负的前一届，所以说我们学业压力比较大，我们的美术课是几乎不怎么上的。我的确我是一个画画非常差的人，所以说我选择了摄影。之后每一次我就特别珍惜上美术课的机会，因为我觉得，哦，这是我唯一接触美的机会，因为其他时候要不就在学习，要不就是在补课，所以说，根据我的经历，就发现我这那个岁数的人是缺少基本的美术教育的，但是。日本呢，就是有一个，因为我之前看日本有个节目叫做《R 设计》，是一个非常好的启蒙，设计启蒙，它是大概给小学生10岁以下的孩子看的。但是我作为一个，因为我去年看的，我作为一个30岁的人，我还是觉得，哇，好神奇啊！原来这个世界是靠这样的运转的。就是如这样子，只要这个字稍微变大一点，那个字稍微变小一点，给人的暗示和信息，提供的信息就会变得截然不同。所以说，我其实非常支持现在的年轻人，或者是哪怕更，就是所有人都进入美术馆，无论看不看得懂，就你在潜移默化当中，你就会接受一些这些事情，就包括现在。 很流行的，因为我是学时尚的嘛，我还蛮喜欢现在的Y2K 所谓的亚批文化，这些文化实际上就是因为这些2000年00后的人开始越来越更好的接触了美术教育而产生的。我是这么觉得，就是美术馆的好处。
小杨，你有什么感觉呢？自从你就是接触到美术之后，
我
你
接
是从
触
什
到
么
美
时候，
术之后，
对，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美术了？
接触到美术，我觉得小时候吧，我记得印象很深的是，大概小学的时候，中央几台某一个台哦，就是有播可能美国的
艺
一
术创
个
想，艺
艺
术创
术
想。
创意的一个，对，是，对，就有一个当时还是什么大叔嘛，应该没有那么老，就是一个叔叔，然后好像还留胡子，就在那边各种泼颜料啊，然后搞一些小创意，我就觉得天哪，就是太好玩了，我当时就是每次他播我就守在那边，我觉得那个算是我的一个启蒙吧。所以我觉得国内可能如果有这种节目的话，我觉得就特别的棒。
对，国
我
内
不知
现
道现
在
在
有
有
这
没
样
有
的吗？
在我
很
没有
少了，就
查
是
过哎。
那个年代艺术创想嘛，然后他不是会经常拿报纸、什么胶带、乳胶、白乳胶，我那个时候小时候就想，我到底要从哪儿买白乳胶？我想了好长时间，然后最后用胶水粘的，然后粘的乱七八糟的。
哎，对，就
哇，
是，
你动手能力很
那
强哎。
在这里
很多
再
小孩都
插，
是缺点动手能力。
其实还想插一个，就是那个 APP 叫 iMuseum，就
对，
它可以查到，就
广
是
告打起来。
对广告单。我希望你这边，哎，算了，iMuseum 不会在乎我们的，就是大家
利
想要
用我
走
们
进，
广告费。
对的，去想要走进美术馆的时候，可以用这个 APP 去查找你相关你所在的城市在哪里有办展啊，这样的。
我也用那个，我也用这个，
对，
但是它信息不是特
对，
别
小童，不是很缺，对。那小童有什么，就是一些好一点的网站或者是什么？
我一般就是查展会，这就是在用搜索引擎查，包括在日本这边展，其实有一个挺好用的叫 Artscape，的一个网站。这个网站上就会把最近的一些展会的讯息啊，就是按照区域以及时间的这么一种排列的方式，都会展现出来。当然上面有些简介之类的，就是比较一目了然的这种感觉。
那小童是几岁开始接触到艺术呢？还是你的启蒙？
我从小就喜欢画画，就是乱涂乱画，这个墙上也好，就是纸上也好，就课本上也好，但是从小喜欢画画，但没有把它当做一个未来的一个理想，或者说想要从事的这么一个职业这种方向去想，只是单纯的想画而已。真正的决定走美术这条道路的时候，还是在8年前来到日本之后，然后也是经过了，就是也经过这种迷茫期，是吧？路过一个美术馆的时候，也有过这种怕看不懂、不敢去走进去的这么一个过程的。但是其实在这边，其实艺术的门槛都不是很高，很多老爷爷老奶奶啊什么，做一种消遣、逛公园、美术馆啊什么，都进去看一看，都而且展示都是真迹嘛，都是可以很近距离的接触到一些名家的作品，其实能学到的东西很多。然后是也就是接触多了之后啊，慢慢的有这种想从事艺术行业这种想法，正好自己也喜欢，所以说，真正开始从就是开始真正的学习美术和开始做美术的时候，那其实也就6、7年吧，也就6、7年前开始吧。
所以就是够能吃饭吗？能维持生计吗？
然后这个因人而异了，这个就因人而异了。但当然，当你做美术的时候，你不一定纯粹要做美术，你也可以 为了生计去做一些别的工作呀，打些零工啊什么的，这样维持生计，其实也不是很困难的事情。在这个时代，你想要能够活下去，其实也并不像过去物资匮乏的这个时代那么困难。我觉得，美术可以当做是一个主要的一个生活方式吧，但是也千万不要有拿它指望它来吃饭的这么一个
就是
这种想法。当你慢慢做之后，可能能够达到靠美术来吃饭的这么一个程度也说不定，但是没有太多的期待，就这
对，随遇而安一点比较好。
样。
对，
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态度吧，可能
对。
并不是说是一种目的，并不是生活的目的。
我国内老说就是最近吧，就是说素质教育跟文化课教育都一样重要了，所以还是说，无论是就网红打卡呀，还是说就怕看不懂啊，都还是鼓励，就是说进去看看，没啥的，
但是
嗯。但不知道现在国内疫情，就是大疫情影响下，也有好多，就是这种美术应该。美术馆面临着就是歇业什么的，有可能。
但是好像小型的个展变多了。
其实，
啊，对，小型个展变多了，倒是。
其实更重要的是，这看展并不是一种模式化的，或者说是一种，多少个人看都是一种感觉的一种方式。我觉得最重要是看多之后，你作为一个鉴赏者，你会寻找到自己的一种对艺术和艺术进行交流的一种方式，或者说去享受这个艺术馆的这种看展的一种方式。然后就是通过自己的方式，每个人通过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去享受这么一个看展的旅程吧。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而不是去学习一种固定的方式去鉴赏。
对，就包括那天我是看的那个陈丹青吧，他就接受我一个采访，他说：“天呐，他说，看到国内现在这个艺考生，就是他们画的太棒了，他们画的太好了，他们就是艺考的过程中不是几千万张那个作业就铺在地下嘛，然后。”他说：“但是这是一种毁灭，就是他说艺术好像不是在像艺术了，它好像变成
印
了
刷
一
品，
个
工业，
印刷品。对，他们画的一个比一个，对，就是工具。
这个我认识了不少学美术来日本考学的人，包括去欧美考学的人，他们都是面临这个问题，就是，教授他们要的都是你们不用画那么好，就是你要一个概念，要一个概念的输出，要你的创意。就是想法会更重要，海外留学。
对，我也认识一个在日本这边考，就是想考美术学校的一个人吧。他就是画，你说油画、素描什么，就基础功、基本功，所谓的基本功啊，绝对就是没得说。但是，当他就是自己给自己提的一个命题，就是说想用各种各样的东西去展示人体的肌肤这一点，就，但他局限于水粉。他用水粉去展示人体的，就是肌肤，这也可以，但是就感觉
哦，局促。
还是被框住了那种，对，很局促的那种。就是我在跟他交流的过程中，我能感受到他带给我的那种窒息感。
我，你说我已经感受到了，我已经开始心脏紧了一下。
就真的就是那种，他说啊，我要用那个水彩去。展示人体的肌理，我觉得人体的肌理太……首先，我想到人体肌理这一件事儿，就觉得它非常的妙，非常的就是神奇。比如说，愤怒的、高原红的、血丝的、冰冷的、青色的，什么都乱七八糟。就拿光拿颜色来说，我觉得 真的人体的肌肤它不仅只是肉色的，或者我们所谓的白色人种、黑色人种什么，你认真观察它里面有小红点啊、青色啊什么乱七八糟伤口啊、创伤啊、毛孔啊等等。然后他说我用水粉来展示，然后他给我看了几个他的画，就是紫色的，然后上面就是拿那种白色的甩上去点。我不知道，如果你不说的话，我觉得他还行，作为一个作品来说。但你一说啊，这个是你的理念跟你的画作，完全就是让我有一种窒息感。所以这就他考一直就没考上嘛，这个可能也就是所谓的国内的教育，就对这方面不知道现在了，以前也是经常就是听他们各大学院就川美了、央美了去批斗和反批斗这件事情，保守派、激进派等等，就特有意思还是。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录到这里就好了，因为这个话题其实源源不断、经久不衰，然后以后有对更好的一个题目或者是怎样的话，我们再去进行一个探讨等等都非常好的。然后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了哦，那就下期再见。我是大家的 Kiki。
我是小杨。
我是七仔。
我是小童。
拜拜
拜拜